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欢迎袁成今天加入《话说美国》的节目啊。我们好希望袁成每天都能加入啊。
是因为还有不同的工作，所以这礼拜二可以跟唐韵搭一搭哈。
是，袁成的工作内容非常的丰富，既要说新闻，还要做导播，有的时候还要去做视频的新闻。所以是非常的忙碌哈。所以袁成今天挑了一个非常好的日子来加入我们的节目。
啥好日子啊？
今天啊是巧克力饼干日。
哎呀，撞上了，
要流口水了哈。
嗯，
这节日听起来就很甜蜜美好。其实我们现在在超市里买的很多饼干 cookie， 它上面就有一粒一粒的巧克力。
对，
我们觉得很习以为常，可是这东西它以前没有，它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被发明出来的。这故事呢要说到1938年 这也快到100年之前了。
好，我们先来听唐韵讲故事哈。
好，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旅馆叫 Toll House， 这个老板也是厨师哈，他叫做路斯·威克菲尔德，他呢那天就做黄油曲奇，然后发现哎呀，旅馆里的巧克力没了。这咋办呢？他就找到那个雀巢，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款叫做 semi-sweet chocolate， 就半甜的巧克力。他就把这巧克力抓过来，也来不及了，就把它切吧，切成小块，就揉到面团里，然后就做这个饼干曲奇。他觉得这巧克力小块一烘焙的时候，它就
化了呗，
应该就化了，所以这不就是巧克力饼干吗？结果呢，没化，烤出来之后。一粒一粒的巧克力就浮在上面啊，上面一半下面一半，但他一吃发现哇哦，这个曲奇好吃，外酥里嫩，然后呢带着浓郁的巧克力的那种颗粒的全新的口感。哇，他干脆灵机一动，把这个巧克力给他一个新的命名，叫做 Toll House Chocolate Crunch Cookie。
哎呀，
以他旅馆的名字命名的啊，叫做巧克力的这种 crunch， 就是很脆脆的那种饼干。结果呢这饼干哈，迅速就风靡，给雀巢公司给听到了，
无意插柳，看来是真是。
对，所以呢雀巢公司真的是很狡猾呀，他就跟他达成了一个协议，说你把你的食谱印在我巧克力包装的那个后面纸盒嘛，印在后面，作为回报你终生我给你提供免费的巧克力吃。
厉害。
结果呢这个 Ruth 就同意了，就把自己的这个专利配方就卖掉了。结果呢就现在就全世界都有这种巧克力曲奇哈。然后这个雀巢公司他觉得说哇哦，这个大有商机哈。他呢没有停下来，他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就联合全美的好多这种饼干的企业大品牌哈，然后再加上全美还有一个那种像饼干协会一样的这种组织，他们就推动要就是创造一个节日，就是巧克力饼干日，就是8月4号就定好了。第一次是差不多2003年，到现在20多年哈。那时候全国的这种做巧克力饼干的商家都开始响应，于是乎以后每年的8月4号
就成个节日了。
对，大家如果去很多饼干做饼干的店啊，或者是卖饼干的品牌，你常常能够免费的领到一份。所以今天大家还有机会啊，下班路上也看一看，比如说这个 Crumble Cookie 啊等等这一些品牌连锁店，他们一般都会做这种相应的活动。就让巧克力曲奇、巧克力饼干深入人心了。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很喜欢这种点心呢？我觉得大家如果不考虑甜和高热量的话，大家都会喜欢，对吧？
看来这种无意造出来的东西还真是挺多的，让我想起了那个什么不锈钢啊，包括那个可口可乐啊，好家伙，都是
一个偶然的机会诞生了一个让全民都买单的一个产品哈，非常的有意思。所以这巧克力曲奇也是又是这样的一个异曲同工。好吧，那我们不断的流了流咽了咽口水之后呢，
进入今天的主题哈。
我们今天呢还是几个板块，有财经板块说说今天股票的情况，再看看我们今天各大媒体的主要头条，然后我们再挑一些重要的和大家日常生活关系比较大的新闻再给大家说一说。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留了一个感人的美国故事。
嗯，
好吧，咱们先说今日的美股好吗？
好的，先来看收盘数据啊，今天又是一个刷新记录的交易点，交易日吧，应该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大涨了907.47点，涨幅为1.71%，收在54085.88点，再次刷新了历史收盘的记录。标普五百呢大涨了1.79%，收在7736.52点，同样呢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表现的最为强劲，暴涨了2.59%，收在26584.99点。从技术形态上来看，三大指数这两天连续放量突破前高，尤其是纳指，短短两个交易日就上涨了超过4.5%，说明七月份那一轮由地缘冲突引发的恐慌抛售正在被市场迅速填坑，技术图形呢已经转为明确的多头排列。
嗯，那么昨天的股市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啊，有人甚至评论说这一天应该是载入历史的一天哈，大赚钱，可以说是靠科技的几个大的公司，像谷歌呀、微软呐、英伟达呀，他们的这种拉动吧，让整个市场昨天是非常的火爆。市场等于是认可说 AI 不仅是砸钱，而且现在是能赚钱。那么今天呢，这波的接力棒哈，又给了其他的公司，比如说博通和亚马逊。博通啊，今天也是暴涨，涨了7.1%，它的市值一天也暴增了1327亿美元。这是因为公司甩出了一份1281亿美元的采购承诺协议，而且呢，它的还给出了第三季度，是160亿美元 AI 收入的一个比较激进的指引吧。那么亚马逊呢，昨天是率先冲上了3万亿美元的一个市值，成为继苹果、微软、英伟达之后的第四家跻身于3万亿俱乐部的美国公司。但是今天呢，因为贝佐斯提交出售40亿美元股票的计划，老板就要卖了，所以他的股价在下午的时候回落了2%左右。然后云算力公司啊 ，CoreWeave 又涨了9%。那宣布进军，他是宣布要进军印尼的 AI 市场，还有家居的电商啊 ，Wayfair 的财报也超预期，今天也暴涨了19%。所以从昨天到今天两天连起来看啊，并不是靠单一的消息刺激的情绪反应，而是像云计算啊、芯片啊，还有算力租赁这条整个的 AI 产业链用接力哈，用财报和大单。证明这一轮 AI 投资正在从讲故事走向开始数钱了，
哎，终于有前进了。
嗯，
再来看一下债券这方面，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目前已经反超了联邦基金利率的上限。市场分析人士就指出，从1994年以来历次加息周期的收益率利差规律来看，眼下这个信号呢，实际上并不支持美联储近期继续加息。这也为股市这轮反弹提供了额外的信心支撑。不过呢，地缘政局势这方面，油价出现了新的波动。一艘油轮呢，今天凌晨在阿曼近海的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发射物的击中，船员被迫弃船，一名船员还失踪。这是继上个礼拜美伊短暂停火的迹象出现之后，海峡水域再次出现的直接袭击事件。川普总统呢，昨天说过跟伊朗的谈判呢正在进行，还说伊朗方面已经要求会面，更多的会谈呢即将在近期举行。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哈伊他当场就否认了，强调伊朗目前没有安排任何代表团出国，也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来访。双方的谈判实际上只限于跟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方案进行协调。川普总统呢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把伊朗领导层形容为极其的虚伪，这种官方表态和市场的情绪之间的落差，也是接下来几天需要关注的一个风险点。虽然股市今天延续了乐观的情绪，但是海峡水域的实际安全局势显然还没有真正的稳定下来。接下来盯紧的三个节点呢，是本周五非 农就业的数据，还有8月26号英伟达的财报。目前呢，英伟达自己涨幅只有2.9%，明显跑输博通还有亚马逊。市场对它的重新定价呢还没有走完。SpaceX 今天盘后将公布上市以来第一份季度财报。AMD、卡特波勒、默克和麦当劳等公司也将在最近几天陆续公布业绩。这些财报会是检验这一轮 AI 资本开支信心修复能否真正持续的关键窗口。
好，那今天的财经消息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呢，带大家一起了解今天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